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紧张升温，布林肯出访亚太以应对中共扩张；
欧美监管机构警告银行提防俄罗斯网攻威胁；
22国媒体自由联盟声明批评中共打压新闻自由；
脸书威胁加剧，75位信仰领袖要求取消 Instagram 儿童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德国、法国和波兰领导人周二在德国总理官邸会谈，讨论如何让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10万大军所引发的紧张情势降温。舒尔茨告诉记者，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防止欧洲爆发战争。他的身旁站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统杜达。他说，面对乌克兰危机，三国团结一致，努力透过外交明确信息和采取一致行动的共同意志，达成维护欧洲和平的目标。马克龙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从事2天穿梭外交后，呼吁和俄罗斯扎实的对话，以化解乌克兰危机。他说，这是乌克兰和平唯一的道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二说，拜登总统计划不久后和马克龙接触。普萨基说，针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威胁，我们将继续和法国对等官员非常密切的接触。他说，拜登和马克龙过去一周曾2度通话，他预计拜登不久后就会和马克龙接触。马克龙本周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以来首位会见普京的西方大国领袖。
美国国防部8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约旦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及相关的装备，预计军售的总价为70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了军售合约的内容，表示约旦政府向美国购买114枚导引多管火箭系统3模式引信高爆火箭弹、114枚练习火箭弹以及后勤支援服务、人员培训计划等。国防部表示，这次军售案用来提高约旦面对边境威胁的能力，并提供约旦远程精准火炮的打击能力，同时也为美国与约旦合作提供保障。约旦部队届时可以毫不困难地接收这批弹药。除了这次购买多管火箭弹药，约旦政府日前也向美方请求购买12架 F-16C Block 70以及4架 F-16D Block 70战机，另外还有引擎、弹药、系统等相关的配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出访亚太，今天抵达澳洲墨尔本。布林肯说，他在这次旅途中不断和各国外长通话，协调外交努力，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提升伙伴国家的军事遏阻能力，以阻止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布林肯也说，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持之以恒的。布林肯说，这次澳洲之行的主要任务是与四方安全机制的外交部长们会晤。他说，四方安全机制正成为强化海上安全、反击印太地区侵略与胁迫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分别是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布林肯这次印太之行还包括访问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和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预计布林肯12号离开澳洲后将短暂停留斐济。
据2名知情人士表示，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的加剧，欧洲央行正在积极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网络攻击，为冲突引发的金融后果做准备。同样的担忧也引发欧美多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其中一位人士说，虽然监管机构一直专注于大流行期间蓬勃发展的一般诈骗，但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监管单位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上，并补充说，欧洲央行正在加强防御措施。此前，欧洲央行已将解决网络安全脆弱性作为其优先事项之一。同样的担忧也引发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关注。据报道，纽约金融服务部在1月底已向金融机构发出了警告，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引发美国的制裁， 可能进行报复性的网络攻击。今年早些，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时，多个乌克兰网站遭到了网络攻击。有迹象表明，实施这次攻击的黑客团体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周二，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巴FIN的负责人马克·布兰森在一个在线会议上说，网络战与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是相互关联的。
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周二提出一项动议，来阻止军方对德州某些国民警卫队成员执行 COVID-19 疫苗令。据报道，这项动议是向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认为美国总统并没有将德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因此无权对其执行军方的疫苗令。这个动议请求需要一项初步禁令，以防止这些迫在眉睫和无法弥补的伤害伤及阿伯特州长和他所服务的主权州。在阿伯特提出这项请求的一个月之前，他已就疫苗令起诉了五角大楼。他说，他下令不惩罚不接种疫苗的国民警卫队员，而拜登政府的命令和他所发出的命令相冲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八月下旬命令全军接种疫苗，但让各军种自己执行这项命令。国民警卫队很独特，因为它根据两项联邦法规运作。阿伯特的动议旨在保护他所在州的国民警卫队员，他们根据美国法典第32编进行运作，这项法律依据将他们置于州政府管辖之下。但在美国法典第10编规定，总统可以调动国民警卫队，从而将他们置于联邦权力之下。
美国出生的滑雪选手谷爱凌周二在女子自由滑雪大跳台比赛中代表中国在北京冬奥夺金。赛后，她回避各方对她国籍的质疑，声称她的使命是用运动团结世人。美国老牌的体育杂志《运动画刊》八号刊登了专栏作家罗森伯格的评论文章。罗森伯格指出，正当中国因为人权记录、打压政治异议和宗教自由而饱受国际抨击之际，这个来自美国旧金山的18岁的女孩被拿来当作挡箭牌、公关宣传的武器。罗森伯格还指出，秀味浓厚的另一个证据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网球女将彭帅碰巧同场观看谷爱凌的比赛。巴赫声称，自由式滑雪是冬奥会的新进项目，他到场是为了关心奥运会的创新，在座位上刚好遇到彭帅，两个人交谈了一段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小企业价格通胀创近50年来新高，业主乐观情绪下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除了市值快速蒸发了2670亿美元之外，脸书正面临新的对手——宗教领袖。周二，由75位宗教领袖组成的联盟签署了一封致脸书和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信，要求他永久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创建 Instagram 平台的计划。这封信中写道：“社交媒体用其有意让人上瘾的算法、不间断的通信系统以及注意力的大规模商品化，明确地抵消了精神价值观，转而更注重外表和物质满足。”他们说，这种平台使我们处于虚假的自我水平，激起自我或者激起妒忌，而宗教则在致力于保护青春期之前那些宝贵的童年时光的纯真、神圣和自由。但是社媒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些努力。
由台湾两大工具机展首度联合主办的 TeamTOS and TMTS 2022联展即将在2月21号到26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规模达到950家参展厂商，使用5100个摊位，是疫情后台湾最大规模展览，同时也是2022年全球首发的工具机展。这个展览采用综合模式，6天的实体展加上一个月的线上展，另推出一系列的服务国内外参观者的创新做法，打造无感有感观展新体验。台湾外贸协会表示，不仅针对国外访客量身打造线上行程，针对国内业者推出产业论坛、技术探讨会及4大创新节目，分别是智慧制造主题导览、 制造瘾 Podcast 的实境秀《刀具猎人现实闯关任务》及午后爵士，让观展体验更丰富深刻。
爱尔兰制药公司 Open Orphan 近日表示，过去一年对36名年轻志愿者的研究数据表明，全球首个主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体挑战试验对健康的年轻成年人来说是安全的。刊载在研究广场上的论文显示，半数接受低剂量病毒的参与者没有被感染，一些被感染的人没有症状。这份论文目前尚未完成同行的评审，不过感染者出现症状可以作为研究临床反应的参考。去年3月份，36名年龄18到29岁的志愿者主动接受了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他们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有感染过病毒。科学家认为，这一试验是更深入的研究疫苗、抗病毒药物和感染后免疫反应奠定了基础。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亲口告诉他，俄罗斯不会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危机。不过他也强调说，这场危机并不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解决。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周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基辅期间表示，目前需要时间来找到解决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的外交方案。这是冷战以来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发生的最大安全危机。不过他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亲口向他表示，俄罗斯不会进一步升级乌克兰的危机。在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会晤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说，普京总统周一在他们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告诉他，俄罗斯不会进一步升级危机，他不会发起升级行动。我认为这很重要。马克龙还称，普京表示，在白俄罗斯不会有任何俄罗斯的永久军事基地或部署，因为此前俄罗斯曾派出大量军队在该国进行军事演习。此前，马克龙本周率先访问莫斯科，而俄罗斯方面否认了有关他和普京就缓和危机达成协议的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强调，在当前的形势下，俄法两国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至于白俄罗斯的军事部署，佩斯科夫表示，在演习结束后将俄罗斯的军队从白俄罗斯撤出，这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计划。不过马克龙也较为保守地说，自危机开始以来，法国一直不倾向于夸大其词，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相信这场危机可以在几个小时内通过讨论解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项衡量小企业价格的指标在一月份创下自197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通货膨胀的浪潮、供应链瓶颈以及商品和工人的短缺已经浸透了美国经济，对于小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许多大型企业通常与供应商和分销商有着深厚的联系，并且在谈判价格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这是小型独立企业所缺乏的。根据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今年1月份的调查，22%的小企业主表示，通货膨胀是他们最重要的商业问题，这与去年12月的水平相当，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高值。提高平均售价的商业主跃升了4个百分点至61%，为197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比尔·邓克伯格说，更多的小企业主在新年开始提高价格，以转移库存、供应链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除了通货膨胀问题，商业主们还在以创纪录的高水平提高薪酬，以吸引合格的员工填补他们的空缺职位。有50%的企业报告说，在一月份提高了薪酬，创下48年来的新高。27%的业主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提高薪酬。11%的业主表示，劳动力成本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23%的业主表示，劳动力素质是最大的问题。小企业主对未来的经济状况仍持悲观态度， 尽管预期未来六个月商业状况会好转的业主比例在一月份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达到33%，但是在过去六个月中，该指标下降了13个百分点。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小企业乐观指数从去年12月的98.9下降到今年1月的97.1。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和英国等20多个媒体自由联盟成员国周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深切关注中共当局侵害香港新闻自由，批评以国安法针对并打压独立媒体，侵蚀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请听报道。
22个媒体自由联盟的成员国星期二2月8号就香港关闭媒体发表声明，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攻击新闻自由和压制香港当地独立媒体深表关切。这项联合声明提到，当局最近突击查抄立场新闻办公室并逮捕其员工，以及随后众新闻因担心员工安全而自行关闭。声明说，自从2020年6月落实国家安全法以来，当局打击并压制香港行政特区的独立媒体，这侵蚀了基本法阐明的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并破坏了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应尽的义务，这还造成香港当地独立媒体几乎消失殆尽。通过压制香港的人权、言论自由和观点与信息的自由交换和流通，这些正在进行的行动进一步破坏了对香港国际声誉的信心。声明还说，一个稳定与繁荣并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香港应当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我们敦促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依照基本法和中国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义务而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联盟于2019年7月在全球媒体自由会议上成立，目的是在新闻自由受到威胁时作出捍卫，各国共同努力倡导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的伙伴关系，并追究导致记者因工伤或迫害的人的责任。这个联盟有70个成员国，签署这项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联合声明有21个国家的政府。这21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英国和美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贸易逆差再创纪录，白宫强调为复苏表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您想快速便捷地为希望之声捐款吗？下次当您在 Amazon 上购物时，可以先进入 smile.amazon.com， 选择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1/1000捐给希望之声，只需一次简单的操作，从此您在 Amazon 上的每一次购物都会使希望之声因您而更精彩。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北京没有实现贸易协议，白宫表示关切；
英美卡车司机响应加拿大司机反对强制接种；
美国贸易逆差再创纪录，白宫强调为复苏表现；
黄金创下2周新高，欧美央行齐心抗通胀。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中为期2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在去年年底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任后也展开评估。普萨基8号被问到拜登总统是否将采取行动时，并未给予正面回应。他说，美国贸易代表署一直就中国没有能够实现第一阶段采购承诺与中方进行对话， 他们也要求中方履行承诺。他重申美国贸易代表署的立场，说已向中国表达关切，白宫会持续和戴奇及其团队接触，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鲍恩会诊的一份新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仅完成采购目标的57%。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言人霍奇通过声明向 CNN 表示，几个月来已经就这个问题跟中方接触，但没有看到中方有兑现采购承诺的真正迹象，我们的耐心正在消退。美国副贸易代表毕昂奇日前说，中国没有达到第一阶段协议的承诺，我们已经积极着手讨论，而且我们特别跟北京方面对等官员讨论这项议题。
随着美国和欧洲央行增强加息的意愿之后，近期利率期货市场及债市都出现了大幅波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及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周二表示，市场人士对欧洲央行上周议息的结果做出了过分反应。欧洲央行强调的逐步字眼是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弹性。德加洛重申，欧洲央行只会在结束买债之后才会考虑加息，但不代表央行必然展开收紧银根的步伐，只能说是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步向较为中性的时期。不过，德加洛强调说，欧洲央行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引导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其2%的目标。预计美国一月份的通胀数据将于本周四公布。根据路透社的调查，美国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计同比增长7.3%。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计算工具 FedWatch， 市场参与者预计美联储在三月中旬的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70%。
欧盟周二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的计划，准备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使欧洲芯片全球市场占有率从现阶段的10%，在2030年翻倍到20%。同时还公开肯定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重要地位。据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说，将通过投资、监管以及和理念相近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合作，让欧洲成为芯片产业的领导者。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数位执委维斯塔哲及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在出面说明法案时，也公开肯定了台湾也是欧洲芯片法案理念相近的伙伴。不过，法案还需由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通过。由于荷兰和部分北欧国家倾向于反对扩大国家补助范围的计划，因此后续可能还会有不同变数。
近几个月来，全美各地的租金价格一直在上涨，进入2022年之后，涨幅更大，范围更广。华盛顿邮报援引房地产公司 Redfin 的数据，2021年，像德州奥斯汀这样的城市，平均租金上涨14%，达到平均每个月1877美元，而迈阿密的涨幅更是最高，涨幅达到40%。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月份发布的报告，美国人预计租金将继续上涨，今年将平均上涨大约10%。此外，许多地区的租金冻结令和禁止驱逐令已经到期。由于住房成本占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1/3，经济学家预计租金上涨也将成为未来几个月通胀的主要推动力。
近日，由于美国的犯罪率不断上升，加上拜登总统在公共安全方面的低支持率，有分析认为这将威胁到民主党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和保持多数席位的目标。据刑事司法委员会暴力犯罪工作组最近对犯罪趋势的分析，美国的凶杀案在2021年增长了5%，至少有12个美国主要城市在2021年打破了年度凶杀案记录，其中包括费城，其谋杀率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目前尚不清楚犯罪问题是否会成为推动选民在11月份投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现任总统所属的政党历来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席位。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众议员班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犯罪率的上升和索罗斯资助的全国民主党地方检察官实施的无现金保释和其他激进的犯罪政策直接相关。 他说他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社区的暴力犯罪，还是边境的非法移民，那些坏人总是能被置于守法的公民之前。
在北京冬奥举行之际，美国政府近日将数十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限制获得美国投资和技术的黑名单，以惩罚这些企业支持北京政府监视新疆维族民众的行动。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清单中，有协助北京铺设海底光缆的公司，也有人脸识别技术开发商，还有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无人机等。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显示出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前沿阵地。白宫官员认为，遭到制裁的公司和实体参与了有损美国利益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对中方滥用美国技术和投资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保持警惕。此外，美国商务部表示，当局还将限制其他的中企或者是一些位于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其他实体出口，因为这些公司将美国产品转移到法定范围之外，或者用于支持伊朗的飞弹和其他军事项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贸易逆差再创纪录，白宫强调这是复苏表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二，拜登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拜登表示，特斯拉是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他承认了特斯拉公司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公开赞扬特斯拉公司。白宫助手表示，拜登总统对特斯拉公司的反感源于他认为这家公司是反工会的。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几个月来一直在推特和新闻采访中对拜登总统和其他民主党官员进行严厉批评。拜登政府不久前提出了一项电动汽车激励计划，这项计划只对由工会工人制造的电动汽车进行财务补贴。拜登还邀请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等公司到白宫讨论美国电动汽车的发展计划，但是商讨会没有邀请特斯拉公司参加。
智能手机生产商苹果公司周二宣布，将在苹果手机上推出新的手机支付功能。这项新的支付功能叫做 Tap to Pay， 顾客只要用自己的苹果手机靠近商家的苹果手机就可以支付费用。另外，顾客也可以使用非接触式信用卡靠近商家的苹果手机来支付费用。这个新功能是苹果公司最新的金融服务创新，它把商家的苹果手机变成了销售点终端，而商家不再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来收款。苹果公司说， Stripe 公司将成为第一家提供该服务的支付运营商，并将整合到其销售点产品中。目前该服务仅限于美国，将使用苹果手机上自带的进场通信芯片，将接受 Apple Pay、Visa、美国运通、万事达卡和 Discover 卡。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他查获了价值超过$36亿的被盗窃的比特币。这些比特币是在2016年的 Bitfinex 黑客攻击中被盗窃的。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对居住在美国的夫妇，伊利亚·利希滕斯坦和他的妻子希瑟·摩根。司法部指控这对夫妇将盗窃的比特币发送到了他们自己的数字钱包，试图将这些被盗窃的比特币洗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两个人被控串谋洗钱，最高可以判处20年的监禁。另外，他们二人还被控串谋欺诈美国政府，最高可以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查获了超过94000枚被盗的比特币，在查获时，他们价值大约$36亿。目前被盗比特币的总价值大约为$45亿。司法部官员表示，联邦执法部门再次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来追踪被盗的资金，我们不会让加密货币成为洗钱的避风港或者是金融领域的法外之地。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加拿大，卡车司机在首都渥太华继续抗议强制接种疫苗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卡车司机已经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版本的自由车队。请听报道。
为了抗议政府疫苗令，瘫痪首都渥太华的加拿大自由车队7号开往连接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北美最繁忙的大石桥，导致边境大塞车，双向交通一度中断。抗议疫苗和口罩令的浪潮也吹向南半球的新西兰，数百人8号仿效加拿大车队聚集在首都威灵顿，抗议严格防疫措施，高喊更多自由，反对口罩令。美国也有卡车司机计划开车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美国抗议活动的联合组织者布莱恩·布拉斯周日告诉福克斯新闻，我认为全球正在进行强制接种疫苗的大型运动，强制接种是对人权的侵犯。他说，加拿大激励整个世界站起来，我们为我们在货运行业的加拿大兄弟姐妹感到自豪。在世界各地，人们伸出援手。芬兰、瑞士、挪威、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卡车司机正在全世界团结起来。据布鲁塞尔时报报道，在社交软件 Signal 上的世界自由车队正计划举行两次单独的抗议活动。卡车司机计划2月7号开车前往各自的首都城市，而更多的欧洲国家抗议者将于2月14号开车前往布鲁塞尔。据荷兰时报报道，周日约有25辆卡车、数十辆汽车和几辆拖拉机聚集在荷兰吕伐登，以抗议强制接种疫苗。奥地利的企业主和抗议活动组织者勒摩尔告诉多伦多星报，2月13号将有2500辆汽车组成车队前往维也纳，其中包括汽车、卡车、拖拉机和骑自行车的人。与此同时，英国的卡车司机计划在不同地点抗议。代表加拿大自由车队出庭的宪法自由司法中心诉讼主任杰伊·卡梅伦解释了为什么抗议活动正在全球蔓延。他说，抗议活动蔓延的原因并不神秘，人类集体反对官僚滥权。现在人们正在和平但坚定地抗议施虐者。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周二，美国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创下了历史记录，去年全年贸易逆差增加了27%，达到空前的8591亿美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认为，白宫认为最新贸易数字是有关美国经济走向的积极局面的一部分，同时也反映增加出口的努力。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在去年12月结束的一整年期间，美国出现了历来最高的全年贸易逆差，这显示随着美国走出新冠疫情造成的衰退，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强劲，消费者需求也维持旺盛。在2021年，美国进口的货物和服务与出口的货物和服务相比，价值多出了8591亿美元，逆差额与2020年相比增加了27%。是政府1960年开始追踪这一数字以来的最大单年数据。虽然贸易逆差经常被形容为负面现象，但是经济学者通常也将其视为经济实力的反应，表明进入美国的投资存在着净流量。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兼经济师约瑟夫·弗朗索瓦对美国之音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经济表现良好，逆差就会恶化。弗朗索瓦说，强劲的美国经济吸引着外国投资，帮助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驱动消费，而消费品很多都是在海外制造的。现在仍有更多的投资流入，因为人们希望在美国经济更好的时候把更多的钱投进来。弗朗索瓦说，这样的结果就是贸易逆差看起来恶化了，特别是对商品而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经济表现良好，就像现在这样开始复苏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时，可能会看到逆差相对于之前基准而言有所增加。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